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26号星期三。今天的美国的市场，我们看到呢是第一共和银行继续创下了新低，特斯拉呢今天也是大跌，它的市值呢又跌破了5000亿美元的关卡。今天的道琼和标普呢是收黑的状态。我们今天呢就分这么几块，一个呢是看一下市场的动态，然后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今天比较大的几个新闻，最后呢和往常一样，我们去看一下个股的和一些企业的消息。今天呢还是有一些裁员的消息哈，对很多的美国的就业者来讲呢，这真的不是个好消息，但对企业来讲呢，相对他们的股票呢会上升。今天哈，就是从昨天我们就给大家讲过几个科技巨头，包括微软呢等等，他们的财报呢都是相当利好，所以呢今天科技股是受到了提振。早盘呢三大股指都是高开的，纳指呢在开盘指刚开始呢就上涨了超过1%，但开盘之后不久呢，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呢相继转跌哈，那特别是第一共和银行的这种担忧，抵消了科技巨头这个优于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季报的业绩的影响。今天道琼斯下跌了228.96点，跌幅是0.68%，收报在33301.87。纳斯达克涨55.19点，涨幅是0.47%，收报11854.35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5.64点，跌幅是0.38%，报4055.99点，还是在4000点的上方。费半呢今天小涨了16.71点，涨幅是0.57%，现在仍然在3000点的下方，报2922.99点。标普500指数是一个板块几乎再次全军覆没，科技板块上涨了 1.7%。微软呢是上涨了7.24%，这个呢是创下了从去年11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第一共和银行啊，在昨天重挫了将近50%之后啊，今天继续下跌了近30%，也拖累了整个的银行板块。费城证交所的 KBW 银行指数呢，继续维持着下跌的状态，今天收跌了1.03%。科技五大天王呢涨跌不一，亚马逊涨了 2.35%， Meta 小涨 0.89%， 苹果下跌了 0.01%， Alphabet 呢今天是下跌了 0.13%， 微软今天刚才讲了大涨了 7.24%。 道琼成分股呢今天超过一半也是走跌，Honeywell 下跌了 2.58%，家得宝啊 ，Home Depot 下跌了 2.79%，Intel 呢是上涨了 0.59%，Salesforce 涨 0.45%。费半今天是，涨跌啊，互见，一个是美光上涨了 4.95%， 恩伟达上涨了 2.72%， AMD 上涨了 2.55%， 应用材料跌了 0.27%。高通今天上涨了基本持平吧，0.01左右哈。台积电 ADR 今天收高哦，下跌，台积电是下跌了 0.05%， 其他的呢则是大部分是收高的。我们看一下今天又公布的经济的数据，一个是三月份耐用品订单，它这个呢也是好于预期的，但核心订单呢下降。三月份的耐用品订单呢在飞机大订单的带动之下呢结束了过去的2个月的连跌，环比呢是显著的上升。不包括国防和飞机在内的话，三月份的耐用品订单也出现了超预期的下降。美国的普查局的数据呢是显示三月份耐用品的环比上升了 3.2%， 达到了2764亿元，升幅高于预期，预期呢是 0.7 哈，那你看明显的是上升的哈，3.2和 0.7 相比，前值呢是下降了 1%， 但是呢你要扣除直接这里边造成的这个最大的涨幅的原因，飞机还等等哈，那些非国防资本的耐用品订单环比下降 0.4%， 资本货物的新订单环比增长了 8.7%， 其中非国防性资本货物的订单环比增长了 10.4%， 这是我们看到的哈。 除去了商用飞机之后啊，再把商业飞机再扣下去哈，国防飞机扣下去，商业飞机再扣下去，非国防性的资本货物的订单环比减少了 0.4%。国防性的资本订单环比也减少了 0.5%。 这个数据呢就表明哈，这种目前高的借贷成本和不明朗的经济前景是在抑制着资本的投资。耐用品它一般是指呢储存并且平均寿命哈至少有3年以上的这样的产品，而耐用品呢通常它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所以新订单是一个领先的指标，当购买量增加时通常暗示着经济有所改善，或者是呢经济向好，企业呢愿意啊去增加这样的购买，所以今天的这个指标呢并不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市场目前还是在关注着美联储的加息哈，这些经济数据到底会给美联储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参考，不光是今天这个数据，在接下来明天哈会公布美国第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 GDP， 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前财长啊萨默斯呢就在说，美联储啊应当在下次议息会议上的加息25个基点。他呢是讲美国的通胀情况没有那么乐观，他说美联储在抗击高通胀问题上的亡羊补牢，在美国新的通胀标准呢将是5%，除非呢美国有这种经济的衰退，否则通胀是不会回落到2%的。这个说法呢一直有相当一部分的经济学家或者是一部分的看法认为呢这个2%呢太低了，应该调联储应该调高它的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基准哈。这也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新的通胀标准呢将是5%哈，我们现在的通胀是6.5%，大家受得了受不了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长短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也涨跌不一吧，在收盘接到尾盘的时候啊，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上涨了3.95个基点，报3.439%。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下跌了2个基点，哈，是3.934%，仍然是这样倒挂的一个趋势。原油价格今天是较大的跌幅 ，WTI 哈，6月原油期货收跌3.59，每桶是74.3块；布伦特6月原油期货呢收跌了3.81%，每桶呢报77.69块。这也是从3月份以来布伦特原油首次跌破了$80的关口。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分析哈、啊，它是什么样的原因。那么之前涨，大家还记得吗？分析师说，哦，大家期待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的这边呢会有旅游，所以呢油价上涨。但是呢，其实最近呢有来自中国的这个消息呢，非常的不好哈。今天纽约黄金期货呢，周三收跌了0.4%，但是呢，分析人士呢还是把它看涨啊。今天6月交割的黄金下跌了8.5块，跌幅0.4%，每盎司报1996，盘中一度呢是回到了2000点的上方哈，是报2020.2块。这是黄金。那么，分析人士呢是认为黄金注定要创纪录的高价的价格的高点。因为呢这就是他怎么走就采取的道路的问题。他说虽然很难预测哈金价何时再创新高，但是短期的回调是给投资者的礼物哈。如果美国的经济不够好的话，美国的现在它的国债哈现在上限现在还在打架呢，对吧？那么区域银行的这个业绩这个疲软都是看到呢今天的黄金是收跌的，但是大家还认为呢未来可能是会增长啊。那我们也看看这个第一共和银行吧。昨天我们就讲到了，它呢是应对第一季度1000多亿啊，将近一半以上的这种美元存款的外流引发的危机。但是呢，在今天哈、再次传出了，它昨天想剥离它的一些资产嘛，但美国政府呢是传出不愿意救援这个该行。连这个 FDIC 呢，他们说要考虑降低它的评级，让呢这个第一共和银行采取呢贷款便利机制的管道呢去受到了这样一个限制，所以今天呢继续暴跌了将近30%哈，现在每股只有5.69块，再一次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所以我们也刚才提到了，像 KBW 区域银行也是下滑了1.51%。这就是昨天到今天为止市场上哈就在担心呢、第一共和银行成为下一个暴雷的。所以呢一些分析人士啊说，央行还有监管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市场的情绪， 并呢向投资人表明啊，保持冷静啊，让储户相信没有必要逃向其他的银行。到目前为止呢，联准会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示哈，为了遏制通胀，他们就会持续的升息呀。所以今天的这个消息呢，就是对未来啊，就是我们知道有300亿已经注入了11家银行联手注入了第一共和银行当中。那么他们呢，如果不能够遏制这个情况，他们也会受到一些损失。美联储呢，现在是他们说啊，他们要不想呢再去像那种包山包海的这种方式，这样的话呢，可能他们也要 FDIC 也会造成巨大的这样一个亏损。那么这个消息呢，说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交易可能会发生，但到今天为止呢，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有利于Republican 的第一 Republican 的这个交易哈，或者是谁去接盘呢，或者咋，没有。所以呢今天的再次哈，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到底怎么去弄呢，会不会蔓延呢，这都是我们大家要关注的。所以呢之前一直在说哈，就是区域性银行呢虽然稳定了，但它的危机呢没有那么太解除。现在呢这个出来了，这个季报啊再一次呢给它了一个重创。这是今天第一银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是周三嘛，明天哈将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就是第一季度的 GDP。在这个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呢，此前啊他们认为第一季度的美国生产工业生产总值啊年增率会达到2%，比第四季度的2.6%略微的疲软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事情，包括区域银行又爆雷啊等等，如果拿到达到2%的话呢，它就不算是太难看哈，也不算是太寒酸。为什么大家会做这样的预测呢？当时经济学家估计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消费者哈仍然坚实的有支出。大家还记得吗？一月份非常坚挺哈，甚至是反弹创了个记录。那么之后呢，二月份三月份就开始下滑了。特别是在本周所公布的哈零售销售数据年修订值呢，就显示支出啊没有像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快。那么第一季度的整体销售比第四季度呢增长了1.1%，而不是呢之前报告的1.7%。那如果不包括加油啊、汽车呀、啊、建筑啊、食品呢、啊，扣除这些的话，那么经济学家呢就说哈、啊，它在这个真正的销售额增长了1.3%，而不是2.3%。这个数据呢和这些经济学家之前预测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哈，那么经济学家呢恐怕就得去大幅的降低他之前做的这个2%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华尔街日报呢今天他们就有一篇文章哈、啊、就是一直接呢就在说，大家做好准备了吗？你做好准备美国经济增长要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明天将公布了吗？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明天上午将有这个报告出来哈。今天呢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呢就是估计哈，就是周二GDP 呢年增长率只能为0.6%啊，它之前预期呢是2%，现在明天可能只有0.6%，低于之前哈这样的一个预期值。好吧，那我们这就是明天要预告的。同时呢周五这个 PCE 哈也是美联储呢将去看的。那么这些数据呢都将可能去对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呢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明天哈看看市场将随着这些数据将怎么去波动吧。今天呢还有一些政经的消息，你比如在今天收盘之后，今天啊收盘之后呢，众议院是用以217-215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了呢麦卡锡啊共和党起草的一项法案，提议呢将31.4兆美元的联邦债券呢提高1.5兆，但附带的条件呢说政府你要削减4.5兆的这样的一个支出哈。那拜登呢就说了，他乐意跟麦卡锡再会面，但不会屈服于共和党在债务上限进行谈判的要求。哎呀，所以呢我们在看到哈这个法案呢，这也是共和党在经济方面哈开局之后拿下众议院之后的一个开局之作。他将呢和拜登还有国会民主党人呢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如果他们能够如期的完成这项工作的话，我们应该给他们点赞。但是呢它的难度是非常之大的，那么最后看谁能磕过谁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 还有呢，就是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国际地缘政治的消息，而我相信呢，这个也是对未来的这样的经济方面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我呢去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哈，今天最大的一个国际地缘政治是南韩总统尹锡悦今天和拜登呢共同签署了一个叫做华盛顿宣言，这是呢时隔40年之后首次哈。美韩两国呢，只有核武器的制造以及呢对韩国应对核武器威胁方面达成的这样一个宣言，而其中呢有几项呢是非常重磅的。广告之后呢，高杰再给大家进行深度的分析。
金融震荡，怎样做好资产安全配置？退休金新税改是否让您陷入传承的严重税务问题？5月21日，希望之声特邀林颖华高端财务规划团队为您讲解，通过信托的灵活运用，让一生积累不被高税收吞噬，让房产投资更有保障，真正实现财富的代代传承。讲座时间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在 Burlingame。 报名请发姓名到628-444-1260，628-444-1260。
你是否觉得现在的美国怎么变得不像美国了？你是否跟自己的孩子对很多事情看法完全不同？你是否觉得跟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沟通有困难？美国顶尖的宪法学者和沟通专家保罗·斯考森教授将莅临湾区，为您提供必备的美国价值与常识之课，以及与孩子沟通的艺术。现在就报名斯考森教授的《神奇美国》讲座，真正了解美国，更好地经营家庭、事业和社区，引领下一代健康成长。届时还有方伟的同台演讲。4月29号星期六上午，在 Sunnyvale 社区中心，发短信给888-275-1628，就可以收到报名链接。机会难得，马上就发短信888-275-1628。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26号2023年。高杰总在节目当中说呀，我们每天呢都在去注视着，真的是一个历史重大的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今天呢就是一个历史的有意思的哈，非常有意思，而且是非常有影响的这样的一刻。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呢，在周一哈已经开始了为期7天的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那今天呢，尹锡悦和拜登哈，他们是共同发表了叫做《华盛顿宣言》。这个宣言当中呢，主要是针对在核武器啊，因为过去的背景就是北朝鲜也一直不断的在发射导弹，而且呢，它发射导弹的种类、燃料的这种推进器的方式呢都不断的在升高，那么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给韩国以及日本方面都带来了相当多的焦虑。此前呢，韩国包括他们的总统以及来自民间超过70%的民意呢，要求自己呢去研发自己的核武器。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这一次尹锡悦到美国来，其实呢，有分析哈，就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将军。那么今天呢，他们自己所谈到的华盛顿联合声明有这么几点。第一，拜登再次承诺保护韩国免受核武器的侵害。美国政府呢重申，美国的核武库将在必要时候用于劝阻或回应朝鲜的核攻击啊。但是呢，分析人士认为啊，这仍然就是军事专家所说的叫做延伸威慑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为韩国提供核保护伞，但是呢，不再朝鲜半岛呢重新部署核武器。这个消息呢，其实韩国方面抢先就已经做了预告哈。尹锡悦的助手呢说，他们也不希望这些核武器呢回来。 早在1958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在韩国部署了战术核武器，但是在1991年和莫斯科的冷战结束之后呢，将它移除了。他们形成的这个华盛顿宣言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呢，是叫做他们除了啊，我们知道北韩这韩国是亚洲所有国家当中第一个加入了五眼联盟，包括北欧的那个情报分享系统的。这个呢，他们这次除了扩大这种信息共享之外，首尔呢将在美国武器部署的讨论当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们成立了美国和韩国的叫做核磋商小组，简称 NCG。这个核磋商小组的两国高级官员将定期的会面，讨论如何加强威慑力，以及呢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情况。美国官员呢是说，磋商小组进行的审议预计呢将包括扩大演习，韩国飞机可以在演习中护送能够携带核武器的美国轰炸机。北约组织也有类似的计划，来自非核国家的战斗机护送旨在进行核打击的战斗机。韩国总统室的发言人呢就说，双方将共同策划共同执行的延伸威慑机制，有望更有效的运作。美国方面呢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韩方能够干预美国的核武器的使用，决定使用核武器完全只有美国总统才有行使的权利。这一条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中文媒体呢都在说哦，韩国承诺不再发展研发核武器，和美国达成这样的华盛顿的宣言。而这里边的最最重要的这一条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说这条非常的重要？大家看到啊，北约组织也有类似的计划，等于说韩国目前已经在北约当中，在美国方面享受着北约盟国的这样一个待遇。这等于在整个的国际战略当中，北约已经啊在亚洲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等同或者是使用享受着同样的这样的在军事包括核武方面的共享的机制，共享的磋商机制，这是意义非常之重大的。还有一条呢也是非常之厉害的，这是时隔40年哈，第三个承诺的是什么呢？美国的核潜艇将不定期的访问南韩，并且呢去停靠韩国的军港。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说，美国核潜艇到访南韩靠港将是华盛顿宣言当中关键的条文之一。拜登和尹锡悦幕僚呢针对这个计划的细节已经沟通了数月，最后呢确认的是什么？叫做偶尔，叫做不定期，和非常明确的展现威力。这就是他们核威慑计划的两大重点。用核潜艇访问韩国从1980年代初以来从来再也没有过。那么这一次重新去停靠韩国，什么叫不定期？不管定期不定期，他已经回去了。这个定期和不定期由他们自己来商量。韩国离着北京有多近呢？那么核潜艇已经到了北京的门口了。除非呢，《华尔街日报》呢报道说哈，除了对韩国的这种安抚声明当中也呼吁啊，采取措施，重点关注在朝鲜半岛和其他周围部署美国轰炸机和其他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战略系统。所以这是今天的这个宣言当中第四条呢，就是韩国放弃自己的研发核武哈。这个放弃呢，大家看到了我刚才说的这几条。四条当中可能是最最不重要的一条了，但是呢中文媒体当中都不这么报道，他只报道说哦，韩国不去进行自己研发核武了，而这里边真正的核心的这个重要呢却题目当中没有。你仔细去读这个的话，你却发现呢这是非常重磅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估计啊27号中共这边又得大叫大骂了啊。所以呢今天我说这个呢是将是一个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他说华盛顿宣言呢这是一个惊人的承认。他承认什么了呢？他等于呢把过去30多年来美国抑制北朝鲜哈平壤核计划的所有的努力，什么外交劝说、严厉制裁、偶尔发展援助的承诺等等等等，这意味着美国对北朝鲜的这些的政策全部 以失败告终了。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背后的真正的原因。现在干嘛？人家已经要加强反制措施了，要在韩国当中，你不用你自己研发了，我们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纽约时报》也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析。那五角大楼呢，此前也公布了嘛，到2035年左右，中共方面它的核武呢也要扩大1500件武器。美国官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朝鲜对扩大核武啊有了新的信心，部分原因就是和中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此前呢，美国和北京进行这种六国协商哈，对朝鲜的关键能源商品供应可以呢合作控制。但是呢，从现在呢开始，我们看到北京啊全部是在北朝鲜进行了支持，所以呢什么六方会谈呢等等，包括美方也都认为呢，中共呢就是朝鲜后面的支持的力量。这就是一个大的国际背景的一个重大的变化，中共自己也不装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呢，不断的在国际外交啊各个国家当中是战狼外交哈。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吧，今天的华盛顿宣言是我们见证的又一个历史的转变，40年一个大回转哈，让我们又见证到了，这可以说呢是韩国也是美国对朝鲜和对中共的一个非常强硬的回击。这呢对整个的亚太地区的这个形势呢也会带来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我们回头再去看哈，我们今天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那么另外呢就是习近平呢今天和泽连斯基的通话，这是几乎没有一些预告形式的。那么这个发生的背景呢也是在前天法国驻法国的中共大使卢沙野，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卢沙野。他们呢在撒野之后啊，他昨天又把他自己说的话呢给吞回去了。然后呢今天的习近平26号就跟泽连斯基呢进行了通话。所以呢外界分析呢就是在说哈，习近平在下场救火，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他这个通话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几方的反应。一个呢是习近平，他再次表示呢就是核战呢对谁都没有利哈，就不应该去打核战，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他表态啊，中共什么支持和平啊，我们不会这个增加什么分歧，然后呢他说我们也不会在这里边呢去发战争财哈，也不会借此牟利等等的，这是习近平方面的讲话。那泽连斯基呢这边做了一些动作，他呢首先说我们做了积极的这样一个会谈啊，非常有意义。然后呢他派出了自己的大使到中国，这也是从2021年2月之后呢从来再也没有过的空档哈，现在呢派出去了，而且呢泽连斯基非常高兴。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美国说哦能通话这是个好事儿，但是能不能起到斡旋和平的作用呢很难说。那然后俄罗斯方面呢就很生气哈，他们就发言呢就说哎，你乌克兰以及他的西方盟友们断绝了拒绝了所有的这种和平的渠道，和平谈判的这种渠道。所以我们就知道呢，现在乌克兰方面已经宣布哈，和正在行动这种春季大反击，现在已经延续到了夏初的这种大反击。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呢明显看到的非常的愤怒哈，就是中共呢既不敢去明确的支持，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踏破这种底线，然后呢还得去跟泽连斯基去说话。虽然以前拿出那个12条和平计划谁都不当回事儿，然后呢现在呢他又不能动核武啊，又等等等的，所以普京这边是非常生气，拖下去的话对俄罗斯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两个哈这样的一个事件都发生了。高杰还要再多说一点哈，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在湾区，我们是在 FM96.1， 但在我们之前呢就有中共的大外宣，也有中共的这种海外代理人，他们呢也在给我们海外华人洗脑。那么今天呢他们在这个新闻评论当中呢说了一段话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他们的，如果听的话很建议您早晨听完了呢晚上也过来听一听。因为呢这样的一些消息你对比之下，对我们的受众来讲，您呢左右哈或者正反你都能听，然后您才自己得出一个新的判断。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他今天早上在他们的新闻当中哈说了这么一段话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愿意呢在这里给大家重复一下他的观点，由我们大家呢自己来判断一下。今天呢在星岛啊早上他们的有一个小时的评论，他们的新闻总编呢说什么了呢，大概两个主要的观点。他说呀，韩国总统访美啊是他上台之后不顾国内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日本修好，忘记了历史，一味的讨好美国主子，受美国操纵，目的是当美国的棋子和中国对抗。尹锡悦呢其实是代表了韩国的少数人，可是他为什么能当选总统呢，这是因为美国在背后操纵和影响韩国的选举啊，这是 他第一个要说的，还有一个呢，他的观点呢是说，日本和韩国都不是完整主权国家，可以说是美国的半殖民地。日韩、菲律宾都没有选择独立发展自己的国家，而是依附于美国，当美国的棋子。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军事。这次韩国总统访美是为了讨好美国，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的。巴拉巴拉巴拉。这是今天上午他们在我们同一个频道当中哈，不同的时段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解读。高杰呢把双方的观点都晾在这儿哈，我把他的观点也给大家去讲了。您怎么去判断日本韩国不是独立的国家吗？它是美国的半殖民地吗？你怎么去解释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和卢沙野的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这是否就是中共内部他的大外宣或者是他的外交辞令他们所认为的整个世界的局势，为了跟美国去干，那么就是胡嘴满嘴胡诌八扯就开始呢这样去讲呢？所以我把这个观点呢也放到这儿哈。我们每天在海外他还要给海外的华人做这样的洗脑，大家可以去看看国内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调调，都是这样的一个调调，跟美国在一起的国家都富裕了，都民主了，人家都安居乐业了，跟你俄罗斯、跟你苏联在一起的、跟你中共在一起的都什么德行，腐败，然后呢整个经济那些工程的烂尾，当年呢你跟前苏联的话呢也是战争、贫穷、屠杀，然后呢还得喊这个什么叫什么斯大林万岁，对吧？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罔顾历史哈，就这么胡诌八扯，也不知道是哪些华人会相信他们这样的说法，他们也真是也不尽职也不敬业，就随便这么去说了。所以我呢今天就高杰把这两个呢一起都跟大家哈说一说，今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一个历史的变化的时刻。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关于中共的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哈，刚才石油不是跌了吗？那其实呢今天不管是雅虎财经还是华尔街日报哈，这两天都报道了一个比较关于中国的消息哈，就是过去呢他们已经是公布了它的 GDP 哈是增长了 4.6% 嘛哈，大家都觉得哦太棒了，已经是反弹了啊等等等等，但实际上现在这个说法大家非常的怀疑，你真的去增长了吗？那么最近呢在中国的股市上哈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中国的股市呢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呀已经是逃出来5000亿美金啊，已经逃出来5000亿的美金，那么这个呢数值呢就显示着大家呢对中国的经济呢并不是很看好，另外呢也是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哈，5500亿，为什么？就是因为投资者呢怀疑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反弹，仅仅过去的一周，在上海和深圳证券哈恒生指数的市值损失了5190亿，纳斯达克的金融指数的上市公司损失了310亿。那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看到它的数字呢很亮丽，经济增长 GDP 4.5 4.6 超过了4%的预期值，但是呢它市场是怎么担心，如果你这个数据是真实的话呢，大家认为哦你的经济不错呀，那政府就不会批准更多的刺激措施了，那么这样呢大家希望什么人行降息啊，这希望呢就开始要动摇了。同时呢这两天我们看到中共呢又公布了房地产的登记制度，国内的这种情绪呢也开始进行有减弱，他们还要进行推数字货币，这是最近这两天在中国大陆啊非常爆炒的这样的或者关注的新闻。现在呢在中国很多的老板一看到数字货币的时候大家都在往外跑啊，都在移民，所以我们看到呢不仅是国内投资者呢在退出市场，现在呢有估算呢外国交易者从中国股票中也撤出了大约20亿美元。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中国国企的股票呢突然开始吃香了，那这个呢也是很有意思的，恒生中国国有企业的指数累计啊就是今年以来上涨了 8.3%、啊、国有企业上涨了 8.3%， 但是呢你广泛的这种含义哈，这种真正的恒生所有的中国企业呢这个恒生指数包括的这个指数呢下跌了 1.5%， 一个是涨了 8.3%， 一个是 1.5%， 这什么意思呀？所有的像什么国有运营商什么中国移动啊等等的中国铁建股份公司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啊中石油哈全都是在涨的，它虽然呢有这种企业垄断的这些原因，但呢市场分析基本上哈是因为大家认为啊现在呢国企在目前你的政策和你未来的经济国企呢可能会 更加的受重视，而民营呢不会受到扶持。那么这就是呢市场对中国政府和现在经济的解读。所以呢习近平啊，他一拳一拳砸死了这种民营企业哈，包括阿里巴巴，他现在去又说支持民营企业，但是市场不相信。那这就是今天中国的一些股票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股市啊也是哈，过去呢有句话叫做不要和市场作对哈，中共从来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你市场算个什么，你什么都抵不过中共的铁拳啊！他为了他自己的政府政权的利益，他自己不下台，他的权力不要去损失，他是拼命的去砸死所有的人。你们有钱了，你们有发言权了，还得了了吗？那么他一定要把这个权力归到中共的手里，这就是他过去哈，过去这一年到现在所做的。他现在说什么大家都不信你了，那中国的股市又是个什么呢？是不是更像一个赌场呢？它像一个资本的市场吗？好了，这是呢今天高杰呢给大家讲的哈比较重要的新闻，和中国大陆呢也有一些关系。今天其实我看到那个盖洛普啊有一项民意调查，目前呢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啊现在只剩下了15%了，再次创下历史的新低哈，85%都认为很糟糕。然后呢中国民众呢对美国的看法也是很糟。当然了他这个调查你是在国内怎么去调查，他也看不到外边的新闻，他也听不到高杰我们所报的这些新闻嘛，对吧？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总体的看到了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习近平也做他的外交，但是呢看来呢是偷鸡不成啊，反倒十八米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结果呢把北约啊已经引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今天啊27号我们要注意观察中共的外交部对此呢将会怎么跳脚骂哈，他去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你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北约真的是扩张了。好了，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个股的这个环节，记住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账码，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贷款项目，自住房只要首付40%，我们不需要任何收入信息，也不需要雇主信息，贷款额可达200万，利率也很好，可以到7%以下。投资房只要首付50%，利率也一样，重贷套现都可以，利率都一样，不需要收入信息，也不需要租金信息。另外，除了公民、绿卡、工作签证以外，外国人、学生、庇护工卡都可以。欢迎电话咨询详情，408-858-3198，408-858-3198，也可以加我微信账码2013 johnma2013。 Your loan, my solution。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的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好，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个股哈。我首先给大家带来两个不太好的消息，然后呢我们会请 Max 呢为大家去分析一下。 Max 你好。
李高姐你好。
Max 你准备一下哈，跟我们来查一下 TSN 泰森食品，还有一个呢是 Stellantis 就是汽车生产商哈，它的代号是 STLA。 我为什么要去先去说这两家公司呢？ 这是来自 CNBC 的报道哈。这个Stellantis 呀，他们在美国要通过这种 buyout 的方式裁减超过30,000名的员工啊，这是又一个裁员的消息，来降低呢运营的成本。它今天的股价呢，在收盘的时候略升了0.2%，盘后呢继续微升了大概0.1%左右吧啊，持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哦，每次呢这样的离职的消息呢，我们都知道涉及到那么多的员工哈，那么多的家庭。那 buyout 呢，它算是不错啦，它给一笔遣送费了，你能买断，你就是先走，它不叫做辞职哈。但是呢，它毕竟属于一种裁员，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裁员呢仍然是不断的扩大。有工作的朋友啊，现在就是守住吧。现在真的是，如果明天的这个 GDP 的还不太好的话，你就知道美国的经济真可能哈，就是已经进入到这种，很可能是已经进入这种衰退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我们来先看一下吧，这个它的代号是 STLA， 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吧。
STLA 啊。如果在短期内啊，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然后一年内它是还是看涨了，但是长期来说，它的股价大概在20多块左右啊，是一个阻力，20左右啊，是一个阻力，所以这里要小心了，因为它现在是在因为整体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强的阻力点。
那我们再看一下泰森吧。泰森呢今天也是哈，就是裁员，它是削减的15%的高位哈。我就上来就给大家带来两个裁员的消息。泰森的代号呢是 TSN 哈。那它的这个裁员呢是它是因为它是肉类供应商，它要裁15%的高级领导的职位，还有10%的公司员工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所以呢这又是比较大的，它在阿肯色州啊，它在全球，它总部在阿肯色州，它全球有14.2万名员工。如果是10%的话呢，大家看看，那就是14,000了。所以它在美国呢有12.4万名员工哈，其中呢有11.8万名受雇于生产设施啊、仓库啊、孵化厂、饲料厂啊、卡车商店等等，要裁10%。刚才那个是30,000，对不对？那光是在美国的话，我估计应该是美国是比较主要的，那你算算又得有个12,000-13,000左右。而呢他这个高级领导职位才15%，所以呢这一波的裁员是开始仍然是不断的再去蔓延之中啊。那今天呢他的股价是跌了1%，盘后呢小涨了0.71%。好，我们看一下泰森食品。
泰森食品长期来说是看涨，但是短期内它其实整体还是看跌的啊，整体还是看跌的。也短期内如果长期它看涨是可能也是要这个是10年以上是看涨的，它最高股价大概是90左右，现在是一路下滑到60，所以还在跌势当中。在短期内呢，一年内甚至半年内都还在下跌当中。
你再帮我们看一个，昨天呢我们就看到麦当劳真的是太惊人了。在一片的这样的一些很微弱的挣扎的企业当中，它表现太亮丽了。昨天就大涨哈，今天也是大涨。你给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趋势。
麦当劳的话，麦当劳整体是看涨的 ，OK， 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都是看涨了，五年内也是看涨了，所以我们看，但是它现在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属于历史的高价，
对，
最高价位啊，所以它可能会回调的，随时会回调的，所以是比较孤注一掷的。它是看涨，但是如果你是长期你买涨的话，你也是要小心了，就要有储备啊。
今天盘中一度呢是涨到291.47，收盘的时候呢是收在289.76，今天是小跌了0.6%，所以呢它是就是一开盘上涨之后呢，有的人是还是逢高哈就已经抛出去了，盘后呢它还是小跌了0.01左右哈，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麦当劳这是又昨天财报之后盘后就大涨嘛，那么今天就我们看到的是创下了一个新高哈，那么再看一个呢是就是今天的高科技企业了 ，Alphabet 还有微软呐、等等，但还有脸书哈，他们今天呢都是报了一个财报，今天特斯拉股价是大跌的哈，跌了4.31%，所以我们也来一起呢去看一看。首先呢看一下脸书吧，脸书呢是今天收红了0.89%哈，每股是209.4。它的盘后呢股价又飙高哈，一度冲到了11%哦。啊，它呢是公布了今天新公布的嘛，它优于预期的营收的业绩，营收是286.5亿元，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276.6亿元。同时呢它的元宇宙部门是运营亏损了40亿哈。他们自己呢是预告呢二季度的营收也会好于预期呀，然后他们呢在2022年宣布的裁员行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截止到呢3月31号 ，Meta 共有77,114名员工，同比呢减少了1%，那不算本周三又裁了4000人哈，他还要再去裁，所以呢就剩了73,000多名啊工作人员。Meta 呢在盘后哈就一度呢是今天大涨了11%，我们来看一下吧。今年呢开年以后 ，Meta 的股价呢已经回弹了74%了。去年呢是它最糟糕的一年，去年一年呢2022年它跌了64%哈，那今年开年呢已经是收回了去年的跌幅。周三的这个报告之后呢，它的盘后哈继续呢攀升，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Max？
Meta 长期来说，它是在现在它是在回涨当中了。它股价应该在最顶部是在378块左右，所以现在200嘛，所以它其实是如果是讲短期上涨的话，它其实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的。如果它回到这个位置的话，大概会有30%的盈利空间的。但是当然你短期内就很难讲了，它还是有机会下跌的，所以反正投资就是不要孤注一掷，虽然它的上涨空间盈利是蛮多的，所以如果要尝试可以尝试的。
我们分析哈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啊，我们只供大家参考，谁也看不准，但是我们在报这些新闻当中确实是能看到这个趋势。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过麦当劳，对吧，大家在降级消费，然后呢他自己也做了很多政策上的调整，我们看他一路呢表现是非常的亮丽的哈。特斯拉今天跌了4.3%啊，这也是呢这个公布业绩之后啊第五个交易日哈，它的市值呢已经蒸发了700亿美元，今天跌下了5000亿的这个关卡。它在整个第四月啊，四月马上快结束了嘛哈，在这个26天之内呢，跌幅超过25%，最近几周呢，已经有7位分析师将特斯拉的股票评级从买入呢，下调了，然后呢，在今天它重挫了这个4.31%，现在是每股153.75啊，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哈，它已经超过200了嘛，现在跌。在上周四哈，它的业绩呢就是逊色嘛，所有的指标呢都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利润率呢大幅的下降哈，就凸显了这种，他自己降价嘛，他想降价促销，但是呢利润受损，这是他自己后来把这个贵的那个车型不是调高了嘛，但是呢这个市场哈仍然是再去往下调啊，那我们能不能买入了？之前我们有人分析嘛，说他这个股价掉到100，我记得咱们看这只股票从130跌到109，对不对？然后呢，一路上来的。那现在呢 ，Max？
特斯拉。特斯拉在短期内它是看跌啊，但是就一年内啊是看跌的，但是如果 当然长期它是看涨了，它的 上涨空间还是有，这短期内还是看跌，所以我们就可能再观察一下，它大概在407块左右，它的那个股价顶峰啊，所以那个当然它 一路下到122块，所以现在是在下滑当中，所以因为短期是看跌，我们就再观察一下。
可以跟进的几个点有参考点是什么地方呢？
跟进要看你怎么跟进了、啊、因为如果你是讲因为短期内它是看跌的嘛，所以你跟进的话，当然如果长期是看涨，所以还也不是问题啊，你就是逢低买入、啊、只是讲不要孤注一掷啊，因为短期内它是看跌，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下跌空间的、啊、也就是说也有可能你现在进了过后它又在跌，
嗯哼，
啊这样的意思
啊，这是特斯拉哈、啊、哎，然后苹果今天走弱了 0.01， 每股是163.76块，它呢是传呢包下了所有的台积电的3纳米全部的产能啊，苹果太牛了。然后呢目前传出台积电的供应是紧张，工具和产量方面都遇到了问题，三纳米的良率呢是55%，还没有达到所需的水平，无法满足即将推出的苹果新设备的需求哈。台积电今天是涨的嘛，对吧？那苹果呢？
苹果、
嗯
苹果整体来说苹果是看涨的啦，只是讲它如果讲一年内啊，它差不多到了顶部咯，大概170块左右，很接近的啊。OK， 那然后长期来说它顶部大概170块左右啊，所以它上升空间能不能再突破就很难讲，但是如果上升空间是比较小的了，
嗯，
赚利是比较小的了，就哪怕它再上涨到那个顶部170左右啊，172这样，大概也是10块的涨幅。
嗯，好，这是苹果哈，因为这本周之内都是高科技的这种重点财报，还有一个是微软哈，它呢收入增长和前景都超出预期嘛，股价呢跳涨了近7%，但是呢今天呢英国阻止了微软用750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的计划，然后呢这个动视暴雪哈代号是 ATVI， 它的开发商的股票呢下挫呢超过9%，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微软。MSFT
微软在短期内它是看涨了，长期也是看涨，整体是看涨了、
嗯、
也整体是看涨了，所以它就最高价大概在336左右，所以它上升空间其实是蛮有限的、
嗯、
如果它按照之前的最高价的话、嗯、除非它突破那个点了，
嗯哼，
所以一样就是要可是长期如果看涨当然是可以买入啊，只是讲因为它的空间有限嘛，所以就要小心了，不要孤注一掷、
okay.
就少量买入试试看。
好，我们接下来呢看两家，一个是 Amazon 一个是波音哈，他们两个今天的股价都上涨了3%。波音呢是公布的净亏损呢是比较小的，好于呢是个分析师的预期值，所以他今天波音是上涨的。我们来看一下波音吧 ，BA。
BA 203块美元呢、啊，它的股价、
嗯。
我们波音的话，整体来说，我们讲一年内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更长期点看的话。五年内还是看跌的，所以当然你如果更长期它也是看涨了，所以我们就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大概它最高股价在2019年在422块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上涨空间呢、啊。如果是下跌空间的话，它是在大概95块左右，95块左右上涨空间大概有200块左右的那个空间呢、啊。下跌空间大概是100左右、
嗯
啊、所以整体来说因为它长期还是看涨嘛，所以还是可以少量买入试试看、啊
嗯、亚马逊 AMZN Amazon 它呢是股票上涨了3%哈，可能有望挽回周二的一些损失。它呢的业绩呢将会在明天公布业绩，我们今天先看一下它的走势。
Amazon，
yeah，
亚马逊呢现在是104.98美元，股价，也在短期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OK， 如果是整体来说。长期也是看涨了，五年内也是看涨了，但是一年内它是看跌的，所以主力大概是在144块左右，在短期内。OK， 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它大概最顶峰在180块左右，所以短期一年内呢，大概有40块左右的上涨空间，如果是长期来说，大概有80左右的上涨空间，长期是看涨了。
好吧，那今天是周三，明天周四哈，观察这些经济的指标，还有呢季报哈，亚马逊的季报呢明天将出炉，我们呢不妨继续观察。第一共和银行啊，这个它呢明天哈，本周之内将是重点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两天会不会有更多的信息出来，也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指标。好了，非常感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